这是简讯，耶稣被马山下来之后啊，听到了。太冷了吧？
太冷了，关了吧？
好，是好，把它好一点，可以。刚刚有一个公诉。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哈，从三十节啊，它是接续前面谈到耶稣在变帽山，变帽山完之后下来赶了一个呀、啊、小孩子里面的一个巫鬼问题。那这段内容，其实在马可的编辑上来讲，我们上次有谈到，马可实际上在对耶稣的钉十字架的事情，他连续讲三次。
嗯，
第一次在第八章的这个三十节到三十二节，
嗯，
三十一节啊，
嗯，
三十一节谈到说啊，人只要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了三天复活。耶稣讲到他自己的苦难之后呢，那同样他会对门徒有继续的教导。这样的教导是因为啊，彼得来劝他不要啊，拉住他啊，让耶稣不要去做这样的受难的事情。因为彼得的阻拦，造成耶稣基督他要重新的来教导，所以八章的三十四节一直到三十八节，耶稣对十字架的道理，他讲了第一次的教导。
嗯，
不过那次的教导啊，我们内容是相当的短啊。第二次，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对这一段是从三十节到三到五十节，这是耶稣第二次的教导，也是有关于十字架的问题。
嗯，
那同样的第三次的教导。哦、他是在第十章的三十二节，从十章的三十二节一直到四十五节，这里是对耶稣对十字架的第三次的教导、哦、连续三次的教导，实际上我们在看这些内容的时候，实际上应该一起来看，才知道耶稣的教导有他全面性的认识了解。他教导的意义在哪里？那我们上次有谈到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就是来看第九章。同样的话，异事件也会重复的发生。八章耶稣为什么会讲到十字架的问题？是因为这发生的彼得拉住耶稣，对耶稣责备。说耶稣你不应该是要去受难的，你应该要去得到荣耀的。耶稣反过来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后。因为彼得对耶稣要走十字架这条路他不清楚，他认为主来应该是得荣要得果的，而不是被人家弃绝被人家杀害的。这个跟他的观念完全不同。所以耶稣就要教导他，所以从八章的三十四到三十八，他会谈到人要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他。这个基本的原则，以后我们在现在我们来看，回到九章这章，他基本上原则也是相同的原则。这个原则也是说，门徒并不了解耶稣到底在说什么。所以我们看到第三十节谈到说，他们离开那个地方，拿了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不愿意人知道，什么叫做不愿意人知道？跟第八章的那个第三十节，耶稣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都有相同的意思。耶稣都不要人家知道。那不要人家知道什么？前面那边是说不要人家知道他是基督。这里呢，他不要人家知道的理由是什么？第三十一节，我们和本把它换作于是啊。这个是非常错误的翻译，他应该翻作因为，这个是原来的意思是因为，他是来说明耶稣为什么不要让人家去知道，是因为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之后过了三天他要复活。所以很明显的，耶稣的同样的是希望这一些十字架的真理是门徒能够知道的。但是他是不要人家知道。因为那些不是他门徒的不配知道耶稣的十字架的真理。 而只有跟随到底的这些人，他们应该知道，也要知道这一些十字架的道理。
嗯，
但是我们发现到第三十二节，
嗯，
门徒却不明白。
啊、
不明白这个字呢，也就是第三十节那里，耶稣不愿人知道。
嗯，
这同一个字，耶稣本来是说。嗯，那一些不是跟随我的人，我不要让他们知道我的受难。
嗯，
结果门徒呢也不知道。
嗯，
他教了老半天，门徒还是不知道。所以门徒真的很糟糕，问题又是后面所说的，他们不敢问他。
嗯，
学生有问题的不敢发问。这个当老师的都知道哈。这个问题很严重，很严重，那表示这个学生永远学也学不会，永远不敢问。那门徒为什么不敢问？实际上从33节到50节，作者的这些编辑的目的就是来说明为什么门徒他们不敢问，也就为什么门徒到现在仍然不明白耶稣所说他要去受难的这个十字架这条路。
嗯，
为什么他们不明白？
嗯，
真正的原因就是从33节到50节他来说明。那我们从这一段的说明的里面，其实我们知道门徒不知道耶稣的十字架，他们沉默了。当他们耶稣来问他们说，你们在路上争辩什么的时候，门徒不作声，这显露出第一个问题，门徒为什么对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了解。
嗯，
是因为以前他们的启示现在耶稣基督的启示跟以前从圣经里面所得到的这些教导差太多了，冲突太大了。以前旧圣经里面犹太人他们的拉比或是说法利赛人的教导说那位弥赛亚要来怎么样，是风风光光的，是来是大有能力的，是来要怎么样得到大卫的国，他要成为大卫国里面的国王。
嗯，
他要把外族人驱逐，让以色列地重新归回，然后神的荣耀在中间被彰显出来。
嗯，
这是他们长久以来所教导的。
我们教导的也是如此。
但是今天呢，耶稣基督不是啊，我来不是这样方式啊。
嗯，
反正照他前面所讲的，我是先被说我要受很多苦啊，在八章里面他先说我要受很多的苦啊，
嗯，
难道我要被人家拒绝啊？而且拒绝的是什么？是那些明白圣经的人啊，那些长老、祭司长、文士，是在读圣经的，是在读律法的人，是这一些人来拒绝我的，不是那些平民百姓，不是外邦人。是这些读圣经了解圣经的人他们拒绝我的，然后呢甚至呢把我交在外邦人手中，甚至把我杀了。
嗯，
这种讲法，也就是这种讲法跟门徒原来的想法差太大。
嗯，
那太大，他当然他不敢问了。怎么我们先前的承受的教导跟耶稣你现在的教导，
嗯，
不能他这变成是两个弥赛亚了。
嗯，
一个是荣耀的弥赛亚，一个是
受害的
弥赛亚。
嗯，
差太大了。
嗯，
再来，实际上我们从他所要表达的，从34节以后他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整体来看，我说从34节一直到50节整体来讲，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在于门徒他们内在里面出问题了。
嗯，
一方面是别人的教导跟耶稣的教导不同，
嗯，
造成他们很大的冲击。
嗯，
另外是他们门徒本身出问题。
嗯，
什么问题呢？他实际上跟我们谈到的，他们彼此争大，他们对跟他们不一样的人，不愿意来跟从他们的人，他们就要禁止人家。
嗯，
不光是他们十二个门徒在增大，连别人不愿意听他们的，他们也是要认为我们才是老大，你们这些人外面的这些人你们都应该来听我们十二个人。
嗯，
那种增大那种伟大的心 太强烈了，因为你一直要做大，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卑微的人。你要做大的人，你就不可能愿意去受苦，愿意去承担这些苦难。门徒的问题是在于他内在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说三十四节到五十节，为什么他要解决这两个问题？第一个，耶稣的启示真正的意义在哪里？第二个，真正的一个人内在里面的伟大是怎么样来伟大？我想这个是这一段他要跟我们强调的解释的内容。就三十四到五十节里面，我先讲说这一段的内容，它基本上是一个 ABBA 的一个前后对应的方式。你说有耶稣的教导，他们都是这样的，它是一个承有一个啊承先启后，互相前后呼应的一种方式。三十三节到三十七节，我们来看这一段里面，它是要强调人的增大。而这种增大让他们彼此不能够和睦。他对应的是从四十九节到五十节这一段，应该要用火当盐来腌个人。盐是好的，是的味，用什么在咸呢？因为里头应该有盐，彼此和睦。这一段他用火跟盐来描写每一个人应该要受过足够的熬炼。火跟盐都是一种熬炼的。那同样的，我们跟人之间的彼此之间，大家彼此在一起服侍的话，其实就是一种互相的熬炼。我们的彼此的配搭，没有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观念、自己的做法，那我们要来配搭，来成为一个彼此，来成为一个教会，来服侍神的时候，那对方就像你的火一样，像你的盐一样，来熬炼我们自己。我们如何把自己服下来？好好去听别人在说什么，好好别人知道别人的职事是什么，他的恩神给他的恩赐是什么，那我们彼此来配搭。而不是说我只有听我的，我是老大，你们都来听我的，不是这样的。所以他是前后呼应。所以真正的和睦是这一种透过彼此协调，彼此尊重，那彼此来服侍，那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前后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团体。三十八节到四十八节这一段，它分作两段落，它很独特的。从三十八一直到四十二，这里是谈到外人来的时候，我们怎么办？
是，
也就当一个人他是不同我们团体的人，他进到我们中间，这个人呢，他可能是也一样的。他在传福音的，他一样的也是在服侍神的，但是这样的人进到我们中间呢，我们就如何来对待他？耶稣就讲了一句话，如果因为你们是属基督的，给你们一杯水喝，我是在告诉你他不得不赏赐。这是正面的描述法。我们对一个人他因为是基督的，那你因为去接待他，那你要得到赏赐。反面来讲，使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了，那不如把大魔术拴在这个人的颈上丢到海里面去，这是一种反面的描述法。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对一个来到我们中间的人，那这个人不见得是要听我们的，他有他个人的服侍。当我们听到说哪一个教会的牧师他做了什么工作，那他今天做了跟我们一样，那照讲我们应该合在一起，我们要想合在一起。但是你说不见得我就一定要合在一起，不是。不一定要让他来听我们，也不见得我们要去听他的，不是。他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他讲了一句话很有名，第四十节，没有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今天他讲也是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他奉着耶稣基督的名来行异能。前面的说他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赶鬼的。既然他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鬼，表示他也是尊耶稣基督为主的。 那他的服侍，跟我们的服侍也许是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场所、不同的对象，
嗯，
但是他还是在服侍主的，
嗯，
他不会见得他一定要来跟我们这个团队要在一起的，不见得，
嗯，
哎，那对这样的服侍的团体呢，我们要不要去阻挡？
嗯，
不要成为他们的负担，
嗯，
哎，反而是就像耶稣所讲的，你应该是帮助他们的。
嗯，
你就是给他一杯水，
嗯，
你也是应该的，最起码你应该给他一杯水，而不是让他跌倒，
嗯，
不是这样的哦。今天他的服侍哪个地方不好，哪个地方不对，来攻击他，哦，啊，反正让这样的人说，我也是为主服侍啊，哦，但是我虽然是不是很完美，但是我在为主服侍的时候，你们就一定说我哪个地方不对，哪个地方不对，啊，让我跌倒了。当然了。指责对方的不对是希望他能够改过，
嗯，
但是让以至于让他跌倒，那就不是原来的指责的目的的，哦，所以是要好好的去劝诫我们的弟兄，好好的帮助我们的弟兄，而不是一味的责备他，说你没有忠心，说你讲的道理讲不对，或者你做的方法不对，这些都没有正面的
造就
了，真的是应该好事，我们好好是出于爱心来劝导他，来帮助他，他哪个地方不足，他如果愿意，我们只能够好好的跟他来交通，
嗯，
耶稣的教导是这样的方式。同样的43节到48节，
嗯，
他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前面是对人的，对别人，但是43节耶稣突然就变成是对我们自己了，
嗯，
我们也会自己绊倒自己啊，
嗯，
前面是绊倒别人，这里是绊倒你我们自己，
嗯，
啊，这两个问题要解决啊，
嗯，
对别人跟对自己让人绊倒的这种事情都要解决，而这种解决是在人跟本身，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应该要背的，
嗯，
砍掉你的一只手，砍掉你的脚，砍掉你的挖的一个眼睛，那个都是表示我们的十字架要背的东西啦，
嗯，
当然耶稣这里也不是真的说你真的喊了一只手就真的能够进入到永生吗，啊，我不晓得是不是当你砍了一只手，你另外一只手还会不会继续再偷，啊，当你砍了一只脚，你是不是另外一只脚会让你一样进到那个妓女户里面去，或是进到那个赌博院去，有的人为了要禁止赌博，
嗯，
他就开始手指头，砍了第一根手指头之后，过了几个月，过了手指不再痛了，
嗯，
又再继续赌博就不是之后又还回了，再砍第二根手指头，
真的有
后来真的他把手指头砍到最后，
嗯，
砍光了，不晓得怎么办，
嗯，
用脚再砍脚，
哎呦，
他用脚去拿盘，
去拿盘，
再砍脚，
这样
这个是靠自己意志是无用的，
是无用的，对，所以不是真的说你真的砍一只脚砍一只手真的有用，不是，他意思是说你有确定的决心，
嗯，
你要背十字架，我们前面意思说你要舍弃你自己，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这是一种绝对的信心，
嗯，
绝对的一种交托，
嗯，
你要完完全全的放下来听从我们的主，不是靠自己的肉体的力量，靠自己的意念而来做的，
嗯，
好，我们回到经文，还是详细的来看从33节这一段的内容，
嗯，
其实十字架的道理，
嗯，
保罗讲得很深刻了，我们在哥林多前书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大概保罗已经把十字架的道理讲得很清楚了，
嗯，
哥林多前书一章到三章，
嗯，
这一段的内容保罗对于人家所认为什么叫做十字架，
嗯，
他讲得清楚，一章到三章，那保罗他举的是说犹太人要的是神迹，
嗯，
希利人呢他们寻找的是智慧，
嗯，
但是神呢其实用十字架的这种愚昧的传讲的方式来向世人说，但是十字架今天这样的方式别人看不起的，那别人会看不起，实际上不是别人， 连我们信徒都不了解。
嗯，
哥林多教会为什么会纷争？因为他们对十字架的道理看不清楚。
嗯，
同样的，我们看到这里，保罗会这样说，耶稣也是这样说。耶稣说：“你们门徒为什么彼此会争大？
嗯，
是一定你们对我前面所说的，我说我要到十字架的这一条路，
嗯，
你们还是不明白。
嗯，
因为十字架不明白，所以你们会彼此争大。
嗯，
一样的道理。
嗯，
耶稣的时候门徒是这样，到了保罗建立教会之后，教会也是如此。
嗯，
好像。”不要以为说十字架很好，好了，很好，很容易讲啊，十字架很容易讲啊，讲十字架嘛，三个字就讲完了。又是戴一个十字架项链，很多人家里也放了很多十字架。
嗯，
但是真的十字架的真理，应该它的意义在哪里？
嗯，
很多人还做不出来。
嗯，
好像十字架跟我们差太远。
嗯，
我们来看，从三十四节开始，他们从三十节那里经过加利利之后，三十三节说他们就来到加百农。
嗯，
到了加百农，又是特别是在屋子的里面来问门徒说：“
嗯，
你们从这一路以来哈，
嗯，
这个相当漫长哈，
嗯，
这条路相当漫长哦。”他们是该撒利亚菲利比一直走到加百农。
嗯，
第八章那里他们是在该撒利亚菲利比。
嗯，
八章的二十七节他们是在该撒利亚菲利比，现在呢经过了加利来到加百农。
嗯，
大概这个行程至少要走三天
哦，
哎，就是不是一个很短的一个路程啊。
嗯，
两三天的路程里面，耶稣一直听的门徒在那边叽叽咕咕的哈，
嗯，
但是门徒都不敢跟耶稣说什么，
哦，
嗯，哎，因为他们是彼此在争论说，耶稣在山上变貌了，
嗯，
他得到荣耀了，
嗯，
变貌山的那位耶稣脸会发光，衣服会发光，
嗯，
甚至有云彩都临到了，都有声音来启示。要来听这位耶稣了。
嗯，
十二个门徒都知道了，我们的主要得荣耀了。
嗯，
哎，这位荣耀的王要准备进耶路撒冷去德国了。
嗯，
那我们这十二个门徒呢，我们至少得个宰相，得个什么官吧。
嗯，
所以大家来说，那到底谁当左相，谁当右相？好，就开始在那边争了哈。
嗯，
这跟第十章一样啊，那个约翰跟雅各也说，我们一个坐在你左边，我们一个坐在你右边，就是坐左右相嘛，
嗯，
一样啊。他们在那边争大，
自己封官了，看。
哎，那耶稣问他们之后，他们不作声之后呢？
嗯，
耶稣开始第三十五节，我们看到耶稣怎么谈论。
嗯，
他说：“如果有人愿意做首先的，
嗯，
他要做众人的。”幕后，并且是做众人的佣人。
嗯，
做这个字好像是，好像我们要去努力的去成为一样事情。
啊，
他这个字原来它是一个叙述用法，比如说他是你们做首先的，他是众人的幕后。他要存在一种事实，就是他是众人的幕后的。
嗯，
是，
哎，
做。
有人愿意是一个首先的，
嗯，
你就要是一个幕后的，
嗯，
并且是众人的佣人。
嗯，
佣人这个字，这个字原来是执事。
嗯，
我们教会有时候有长老跟执事，
嗯，
那个字就是跟这个字一样
啊，
众人的执事。不过在马太跟路加，我们来对看同样的谈论的时候，我记得好像应该是路加，他有用的另外一个词叫做奴仆。
嗯，
他把奴仆跟执事并用。
哦，
哎，马太二十章的那里， 马太二十章，马太二十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耶稣也是同，他也是同样记载同样的事情。他把奴隶跟执事这两个字并用的，所以成为用人，成为人家的执事，执事本来这个事一样是做事情的，你要做众人的幕后的，也就是你要做众人的，帮众人做事情的，你成为一个众人做替众人做事情的，而这种做事情的，他马太的讲法是更用一个角度是像奴隶一般的做事情，奴隶做事情从来主人从来不需要奖赏他的，也说你今天成为众人的奴隶的时候，你不是要来得到众人的赞美，不是要来让众人来高举你的，不可能啊，主人怎么会去高举他的奴仆呢？不会啊，那是你仆人该做的，那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个首先的，那我们就要成为先成为众人的奴隶，啊，即使做众人的奴隶，到底他的是不是说啊，我们要去做一个很卑微的，哦，像他有人说啊，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最卑微的，他要扫厕所，
哦，
是不是当清洁工啊，擦窗户啊，或是说排桌子，其实他耶稣也不是在意思这样讲啦，不是啦。其实他表明的说，一个执事他应该要从一个最人家最不起眼的地方，人家最没有去注意到的地方，你要开始作为一个做事情的人，你要去注意到别人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别人认为是不重要的事情，我们都要去注意。这是一个作为首的人，他要有一个在一个上面的高度，就像我们说站在一个高山上，你就可以看到四周围很前面向的东西。如果你站在第一的，当然就看不到，你的视线会受限。作为一个为首的人，他应该看到非常的详细，别人没有注意的，我们作为一个做为首的人，你应该要先事先看到。所以保罗说要预先筹划众人以为美的事情。可是众人以为美的事情，被众人还没有想到之前，作为一个教会的领导者，你应该事先先去思想，你应该去想好，先想好事情。刚才华姊妹所讲的见证的问题，我有想到，我以前二十年前在台北联洋堂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周神柱他跟我们说了一句他的见证，他说。因为他说他们的教会非常大，他的员工啊、这个教会的牧师将近100个，他们也是要一个礼拜要开一次会，那这么100个人开会怎么开会啊？没办法，他们开会的一个小时，就是说一个小时而已，他们都只有一个小时，他们开会的前面20分钟都在祷告，开会的时间在祷告不是在讲事情，然后呢，周神柱说他自己要开会之前，他都要彻夜先祷告。他自己都要彻夜祷告，因为今天开会有一些太多事情项目，都一一的列出来。这几天案件大家都发给大家。然后呢，开会之前他自己先祷告。开会中前面20分钟大家一起祷告。同心合意祷告，祷告完剩下40分钟，一件一件拿出来讲。有没有问题？大家意见什么？马上提出来，好，马上解决，一下子那些提案通通就过去了，40分钟结束了。他们开会不会说再延后的，没有这种事情。
你们2个小时、3个小时都没聊，
没有这种事情，表示他们在神面前真的有对付。一个在神面前有对付的人，愿意在神面前在那边，真的是叫保罗所讲的，事先筹划众人以为美的，那怎么筹划？在神面前筹划。真的在神面前，你愿意谦卑下来，屈膝在神面前求，神会赐给我们智慧，神会赐给我们合意的心，这才是一个耶稣所教导的。真的是你成为众人的幕后，这是众人的佣人。耶稣就叫了一个小孩子过来了，这可能耶稣最喜欢用小孩子来做比喻。谁 为了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样写、
嗯、
就是接待我、
嗯、
而接待我的呢不是接待我，是接待那位差我的。
嗯，
教会中的最小的孩子一般我们认为他是他不懂什么、
嗯哦、
他也不能够做什么、
嗯、
但是你还能够接待他、哎
嗯、
但是说做一个牧者，他的心不是只看那些有用的佣人，有用的那些啊，比较热心的啊，比较愿意做服侍神的。
嗯，
我们只看重那个，而那些好像比较软弱的、比较没有热心的、比较没办法来参加聚会的，
嗯、
啊，那个牧师就不愿意去看顾他们，不是啦。反而是那一些人我们更需要去帮助他们，他们为什么不能够来一同聚会、
嗯、
他们为什么比较软弱不能够来到神面前，我们要
放一放，那些你服侍不了的先放一放
我们反而是应该学耶稣基督一样啦，真的是看重那个软弱的、
嗯、
那些软弱的刚强的他们已经很刚强了，还需要你去关心他们什么，反而是那些最软弱的才需要我们的继续来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站立起来，这才是我们做一个为首的应该要做的、
嗯、
那耶稣这种教导对门徒来讲当然他冲击很大了、
嗯、
门徒说我是当然要做王了，以后我是花号司令的，我是花号司令的，你们怎么做你就怎么做，我说一就一，说二就二，你们在下面的要给我管的，你们就要照我说的去做就好了，至于不要问我们，不要问什么，不要问什么，哎，我是有权柄的，我从主那里得到权柄，你们呼了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你说不是这样的、
嗯、
是从关怀，从真的体验到人的软弱里面，那你才能够真正知道你做为首的你要怎么去做、
嗯、
好，
当时候
嗯
小孩子是被看重的，啊，他们的观念跟以前的不一样。
啊、
哦，我们不要用现在观念去看。
啊、哦，
当时候的犹太人，
嗯，
对小孩子跟女人，
哦，
他们是被看轻，
哦，
没地位。
啊、
哦，我们今天不是，我们
今天小孩子
很看重小孩子，
蒙着，
嗯，
颠倒，
嗯，
我们用现在的看法来看圣经，你们看不到。
哦。
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
对这里跟
多颠倒。
张老讲到，我在小区里面服侍了一个77岁的老人家嘛，他因为我给他传福音去教会3年了，他都信主，但是他一直我自己都没在圣经里面，所以他也罪也没悔改，家人关系没调整。现在老师去住院嘛，我也要去看过他，那我就服侍不了。我说这样怎么办？那他女儿就骂我了嘛。就说我多管闲事什么的，我就服侍不了了。我一问他牧师该怎么办，他就先叫我交托，先暂时放一放，放一放。就，但是他有什么事都会找我，比如说衣服洗不掉，被子重啊，我就帮他洗。他的女儿就对我有意见，觉得我有什么企图似的，对他那么好。然后他女儿呢，就因为他的关系之后呢，也不接待我们，就服侍不进去。牧师就叫我交托放一放，但我老是放不下去，他也会打电话找我。
嗯，
对于这样子，我特别的苦恼。就我说你跟他，他说有罪没有悔改，要交给那个。我说你就给他打个电话呗。然后我就把他放在李炳强教会这里。所以他就能来就来一下教会，不能来就在家里面。我觉得挺怜悯他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去服侍他。
他这个小孩子，
嗯，
只是一个比喻说法，
真的非常小的小孩子。
好，今天继续。
好，那我们最后来看49节跟50节这个火跟盐的比喻的哈。
嗯，
火盐比喻一般很多的人确实不太能够理解，是因为我们比较没有犹太的背景啊。
嗯，
我上次有谈到盐是他们犹太人吃的盐，一般都是啊盐是盐食。 原始的盐，
粗的那种，
矿物盐，
矿物盐，
嗯，
好，他们不是用我们的海盐，
哦，
他们不是用海盐，好，
矿物盐就是
一坨一坨的，
对对对，是山里头挖
这样
出来的地，不是用海水晒的，
哎，那这种盐呢，本来它盐呢，他们是用水，然后稍微冲一下，溶解，然后这个水再拿出来，啊，放在面粉里面，或是放在其他的食物的里面，啊，跟一起煮，一直烹煮用，啊，这样，它是用同样式。那盐本身第一个调味，第二个它可以防腐，
嗯，
防腐，啊，
嗯，
那对食物上来讲，一个没有古代没有冰箱来讲，盐是最好的一个使用的工具，没有盐确实不行。
嗯，
这里呢，耶稣用火要把个人淹起来，那个淹那个字原来是盐的意思啊。
嗯，
它也是盐的动作，把一个东把一把盐哦淹东西哦，
嗯，
把它淹盖起来，那个淹呐、啊。
嗯，
好，用火来淹个人。
把它烧熟了，
哎，这个是吃。我们都说这是一个食物来讲，哈、哦，你用火用盐来腌它，不过是说把它覆盖起来而已啊、
嗯，
腌起来包起来而已。然后它当然久了，它慢慢的，因为它有会防腐啊，它会渗透进去的，啊，这食物也会变咸的。
嗯，
但是如果你说用火当盐把啊。来腌它哈、哦，我不晓得怎么腌哈、哦。
你说烧熟了，熟了它也是
保。让我想到一个了，其实
有点像那个我们湖南农村腌那个、用那个火、啊、把那个腊肉、腊鱼化、那样子嘛。
对，我想的就是这个了。
哦，你也想这个？
想到
腊肉用火。
古代
对啊，不是用火烘的嘛？对、啊，
哎，
它就是隔着那个烤嘛，
它是烧了以后那个烟熏、嗯，
对，
熏
肉用
的。我们湖南人最爱搞这个，
我们也是，
是
吧？
江西，
嗯，
我想他用这样的比喻来比喻，今天这个49节啊、哦，
嗯，
个人都要用火来腌起来，
嗯
嗯。
这个49节应该是来解释48节那里的火是不灭的火。
嗯，
也说那一些不愿意真的来背十字架跟随到底的人，
嗯，
他们会被丢到地狱的里面去的时候，他等同像一个为火不断的来烟熏，
嗯，
这是非常痛苦的。如果我们是那个烟熏的肉的话，
嗯，
我们是那个肉。那他是用火不断来烟熏，
嗯，
49节是在谈到48节的那种苦难，
嗯，
不信主，最后你背，甚至你信了主，你背十字架，你不愿意背的时候，最后你跟人家一样的所受的苦难，就像我们昨天所谈论的，永远的火，他们不断的受熬炼、受痛苦，
活着如同地狱。
对，那另外一个第50节。
嗯，
他反面来讲，那对于门徒呢，你们应该现在还活着，应该是用盐来腌，而不是用火来腌。用火来腌，它久已经是一种刑罚了，痛苦，太痛苦了。那至少目前我们是应该用盐来腌就好了，因为我们还没有死，还没有审判之前，那有一个盐来腌我们，对我们来讲是好的。那这个盐是也好的，他说盐是好的，但是如果盐它是不咸的，成为一个不咸的，它怎么让它再调和起来？你说你的十字架，如果你不背了，这等同是你的盐就不咸了一样了。
嗯，
如果今天我们要背这条十字架来跟从主这条路，我们觉得太痛苦了，那我把它放下之后，那我们这个盐就没有了，没有味道了。
嗯。嗯，
那你怎么让他再用这个盐来调呢？没有用了，我们就成为一个没有用的人。我们在世上的话，不论对我们的家人、对教会、对世界的人，我们存不了一个见证，我们做不了一个见证，因为你失去了味道了。那为什么会失去这个味道？因为你的十字架你放掉了，你不愿意背了，你觉得你应该背的你不背，结果背了那些不应该背的，意思说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他的面前，
在知道我们教会里好多离开教会的去到外面的状况特别糟糕。曾经宣告做全职服事的同工，就是我上面的一个小组长，之前带我这个小组的叫英姐，她离开了教会，然后去，因为她有债务嘛，就服事不了，2000块钱、3000块钱无法带来她还债的事情，有10几20万嘛，所以她就去跑世界了。结果接二连三出车祸的出两次，这前面去年出一次车祸，这个脊椎骨断裂，然后但没得手术，还是得养在床上养一个多月。然后上个月的时候，他说不行，要找我买点保险。于是我说哦，好吧。之前讲了他要犹豫，然后等我出去培训的时候呢，他说要。我说那行，等我回来吧。我一回来，砰，他又进医院。这个骨头断裂。
热骨。
他也是跟我们牧师，就是就感觉在教会里干枯，得不着喂养，然后无奈之下，他也不是自己，无奈之下就离开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刚说的盐死了胃，所以他现在又有点想回来教会，但他住得很远，在那个白云区。就每次见到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我去看他，看完了回来自己还沉重嘛，服侍不了，但是说的不在一条道上的。我要做的那个工作，就是领受的那个传福音嘛，他又没有，因为他说他不敢去传福音嘛。教会的这种传福音的小组一推动出来，他就逃跑了。好，我就分享那么多。
所以我们看最后一个，他谈到说，你们应在你们中间应当有盐呐、在我们中间应该有盐，盐是会咸。其实如果纯粹以吃盐哦，你绝对受不了，因为太咸了。但是盐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缓冲。你常吃太淡的东西，你吃一点盐，你会觉得哦，真的非常好。那表示这种刺激性的，你的弟兄或是说你的其他的跟你同伴，他往往不见得是常来褒奖我们，常来赞美我们，不见得啦。他有时候会刺激我们。他刺激就像那个盐一样。但你很平顺的时候，人家跟你刺激一下，稍微提醒一下。不要以为现在都很顺利都好，要稍微注意一点。或是带你对很痛苦很不顺利的时候，人家跟你讲一个讲一句话安慰的话，就像一个盐一样进来了。所以盐在我们中间，它可能是刺激的，也有可能是很柔和的，不见得啊，不懂。那至少这个盐确实是在我们中间的，那这个教会才是真的是基督的教会，有神的祝福在里面了。最后他谈说我们应该彼此和睦，他用的是命令语句，你们应当是持续的彼此和睦。这是一个要求，而不是一个常态。表示说今天和睦确实很不容易。
是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意见，
是的，
但是我们应该追求和睦。保罗也说我们应该要追求和睦，表示说和睦不可能说你一个教会的里面啊，大家高高兴兴来唱诗来祷告啊，聚个会就是很和睦，不是啦，和睦不是这样的意思啦。真的和睦是在神面前，我们按照神的话彼此正确的对待，那个才叫和睦了。你不是用神的话彼此来对待的，那个不是真的和睦了。有的人甚至说，我那我
熟悉的陌生人，
对啊，彼此之间实在隔阂了，有很大的隔阂，没有真正成为像一家人一样。所以这是我们应该要去追求的。耶稣最后对门徒的说法就是这样的说掉。如果门徒真的了解，那他来背十字架来走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十字架路，他应该了解。他就不会彼此争大了。十字架的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带背了，我 很多在背了。这条直接到我们死之前，这个应该都不会停下来。
嗯。
啊，因为一切都要跪在神面前，好吧？
嗯，十字架的工作是持续的哈。
持续的。
嗯。
我们来继续唱。
好。
唱诗歌。好。好，然后继续唱诗歌，唱一首诗歌，好。这样，我们唱第三首好吧？唱第三首。
好，第三首。对，142，最后
我唱2次。
当纪念安息日为期，当纪念安息日，你大墓碑为生。
世世代代表示